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一样先请看荧幕这边啊。那我们现在是《大乘起信论讲记》啊，导师这本书的第四章啊，在解释大乘法义啊。那起信论里面要用这个大乘的方法教导众生啊，修行解脱，所以他在成立。第三章了哈，就成立大乘法义里面，就特别举出，大乘的法指的是众生心的哈，大乘的义呢是包含两个意涵，就是大乘的大，还有大乘的圣。那在大里面就依着如来藏这种无漏的清净潜能哦，这种无漏的功德而显示的体相用啊，就如来藏有体大、相大、用大哈，所以。在第四章呢，就是要接着讲哦，就是在众生位哦，这个如来藏跟阿赖耶识彼此间的关系，然后，所以在第四章主要分四个小点，然后第一点就是一心二门，就是一心众生心开两个门哦。第二点就是所谓的心真如门，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荧幕上随便所看到的心生灭门。那第四点就是从所谓生灭门入真如门。那我们现在是在心生灭门的第三个小点哦，所以就是瓜佛三哦。那在心生灭门里面可以分为瓜佛一到三这三点哦。心生灭主要是从这个阿赖耶识，就是它本身具有怎样的特质而说。哦，讲这个心生灭，就是讲心的升起消失哦，烦恼怎么会升起啊？主要是跟妄心有关系。那为什么有妄心？就是因为无明哦。所以在第二讲生灭心的因缘，就提到无明跟妄心或者染心的关系啊。好，所以在心生灭，先讲它的体，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本身又包含了觉跟不觉，所以在第二跟第三，就是要解释什么叫觉相。什么叫不觉相？那觉相主要是依着如来藏这种而说了哈。第四点再分别一下哦，他们有共同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共同的地方就是觉跟不觉，他们同是真如法性啊，所以平等无差别。可是从世间上而说哦，众生是一直跟无明相应的哈。那圣者佛是没有所谓的烦恼，或者说真如法性是。本来就是清净哈，它不会因为众生在众生位有无明所系缚、所影响而产生这个所谓的烦恼哈，实际上不会，所以这边就分别它的异同。好，所以这个之前我们都有看过了哈。好，那接着在瓜佛二的心生灭哈，这生灭心的因缘呢，哦，导师就用一个所谓常心唯一诸事神起，那这个是依着第八阿赖耶识哈。阿赖耶识也叫做心呐，哈，因为它可以心本身这个字叫积集哦，就是种种积聚。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了哈，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一些行为，在心里面留下一些影像或者一些概念。那这些概念、影像、概念在因缘聚合的时候，它又会再升起哦。所以这个心、意识这三个词。在早期佛教阿含经部派可能没有进一步的分第八是心，第七是意啊，那只从它的作用上来去分别啊，所以叫心叫集起嘛，积极而生起啊，就是如同我们留的影像在心里面，那遇到因缘就会升起，如同我们过去喜欢的人、讨厌的人，这个人已经我们跟他不共住，我没有在一起，可是时间久了。我们还是有办法升起对这个人的喜好这种观念、这种感受，这个就是心这个作用啊。所以这边所说的第八阿赖耶识，依着第八而生第七乃至前六识的心理活动了哈。所以这一部论比较依循的是一个意识、一意识的主张啊，所以跟真谛所传的比较接近啊。那第二个无明唯一染心还灭，我们说因为有无始无明，所以不清楚真如法性，所以起心动念就是虚妄分别，所以有所谓的染心啊。我们 有所谓依着无明而生的三系六处这些，或者是依着无明而生的七种意，这业识、转识、现识、智识，然后相续识，乃至意识的种种心理活动，六种染心基本上一样了，就是依着无明而有。所以在第一个常心唯一诸事升起，主要在说明就是依着心而生第七，第七识里面又分为五个名称，就我刚刚说的业识，因为有心的妄动所以产生业，业就是动的意思，就是有造作。那业识之后，心动自然有人见这个功能，有人见有所缘的境升起，这三个基本上是没有分，有一个就一定会有其他两个，所以业识、转识、现识可以把它看作一组，是很维系的心识。那之后是智识，就是对境界产生分别升起染净法，那这样的分别就延续到相续识，相续识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念，念相续不断，所以我们可以记忆过去，乃至用过去的经验规划现在，应付现在的问题，规划未来，这个就是念相续，念相应不断的，就是相续识里面这个念的功能，乃至更粗的就是前六识的，只要我们眼睛看得到外境，耳朵听得到声音，这些都是依着相续识而来的。所以第三个瓜果三依意意识转，这边意识就包含了前六识，所以依着第七呢就升起前六识的心理活动。那在无明唯一染心还灭，主要是还是要回归早期佛教在讲缘起的道理，缘起甚深嘛，所以第一个先讲缘起甚深。不过这边所说的无明是最根源、最维系、最普遍的所谓的无始无明，就是如果从大圣跟二圣的分别来说，就是大圣可以断除的，成佛才有办法断除的，二圣所不断的。在瓜果二是广显缘起的生灭，那在广显时候就从无明开始说嘛，那有无明而有所谓的六种染心，所以第二个就讲染心的还灭。染心要还灭基本上也是要断到或者观到所谓的无始无明。那最后呢，染心这个简单的说就是由第七跟第六是属于，就是属于比较相对无明来说啦，所以是属于六种染心，就是这六个内容。那这六个内容呢，断除了一部分的染心，也断除了一部分的无明，所以在这一部论讲的，就在第四点，就 D 大写 D 这边，它的料简就要去分别所谓的相应不相应。相应呢，就是跟心王，这时候是王所是别体，而且是心境分明；不相应，就是很微细，就如同刚讲的第七的前三个业识、转识、现识这三个，实际上心境没有分明，还有王心王跟心所也是没有分得很，就是没办法分，就它是同在一起的，所以这时候是不相应，它是比较维系的。那这个之后第二点，在料简的第二个讨论的就是所谓的所知障跟烦恼障。那本论的所知障是无明，因为他不清楚真如法平等性，只要是有这个无明在，认识外境起心动念自然而然是虚妄分别，所以染心是属于烦恼障。那要对应早期佛教的所谓的见所断、修所断烦恼，这部论的烦恼障是包含了第二共三圣的所谓见所断跟修所断的烦恼，是包含的烦恼障。虽然这一部论主张烦恼可以分两大类的，不过这个维系的无始无明是所知障，那其他的可以简单的说，依着所知障而生的，就是依着无始无明而生的见一，见一个见一地的烦恼，还有爱三地的烦恼，基本上都是属于烦恼障，简单的区分。那这样概念是跟楞伽经或者圣曼经是有，应该说跟圣曼经是有关系，不过有些主张又不太一样。那这个在我们上次有提到书本的238页会再提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广写缘起生灭主要是讲 一样还是观无明啊，不过这个无明是最维系最普遍最根本的无明哦。那依着无明而升起所谓的人心虚妄分别心的活动哦。这一部论所讲心的话有可能是清净杂染，可是只要讲到念，就是心跟念加合一合在一起的话，基本上都是虚妄分别的哦。所以我们在定义什么叫觉，觉就是心体离念，觉相的觉啊，就是心体离念，就是我们的心啊，只要没有虚妄分别念，自然就是呈现显现自性清净心啊，就是真如心啊。好，接着就是第三啊，心的生灭相啊。那这边呢，他先从所谓的半说生灭名不灭，虽然讲生灭，实际上强调的是要讲不生不灭的自性清净心的。那因为我们凡夫总是虚妄分别，或者我们的生活经验总是有所谓的生灭，所以总是从这边开始说。第二个是广论熏习显无尽，显无尽呢，是说这个真如的这个力量在众生位自然而然一定会让众生发心修行，自然会让众生厌苦求乐，求修行呢，要去修行，那这个求乐的过程也相信自己是本具这个如来清净心，所以这个第二点呢，实际上是内容是蛮多的啦齁。从我们讲义的229开始的齁。第二点齁。好，那先说凡说生灭名不灭，它主要分为两个了齁。第一个是两种生灭，从心的粗细来分。那第二个是名生灭齁。那瓜不二是明心体实际上不灭，那灭的只是所谓的心相啊，或者无明相啊，这个自性清净心啊，或者阿赖耶识的体，它的体实际上是如来藏嘛，所以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是不会灭的。好，这边提到所谓的分粗细，就复次分别生灭相者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粗与心相应故，那粗的我们心相应这种关键词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心王跟心所是别体，而且是心境分明的阶段，可以说自是或者自相相去相之后的第七世的后两个乃至前六世，这个都是属于粗的了。那细的呢是与心不相应，就是所谓业相转向现相现世啊，业世转世现世，或者无名业相的业相，人见相境界相，这个都是啊。那讲粗细是大略的分，如果再细分一点，就是粗中之粗是凡夫境界，那细中之细还有粗中之细是属于菩萨，细中之细是属于佛的境界啊。这个我们上次有提过了啊，大概是前六世嘛，粗中之粗就是我们众生一般的人都可以了知的，可以观察得到的，我们可以听到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外境，那藉由看到对象产生善不善，或是喜不喜欢讨厌这种烦恼，或是善法的心所，这些就属于前六世，所以在初中之处就提到意识嘛，还有直相应就是第六意识相应的烦恼，那等于前面所讲的三系六处的直取相、寂明之相啊、业系苦相等等的、那初中之系呢，实际上你看就是属于刚讲的第七世的后两个自是相续世，或者是不断相应难分别自相应难啊、这个实际上都对应的啦、或者是自相相续相，这还是属于菩萨境界。那系中之系呢，就是到所谓的现世转世的。那现色不相应难，这是属于第八地菩萨他有办法升起的，就是他可以于色法可以随他的心随时显现，所以可以三千大千世界入一微尘，那一微尘中显现大千三千大千世界等等。那系中之系就是属于佛的境界，就是佛为佛可以断的，就是业识还有根本业不相应难，就是 这边的根本业不相应呢，指的还是属于那个染心呢、啊，或者是无明业相啊。好，第二个就是讲所谓的明生灭嘛。那此二种生灭，就前面所讲的细跟心相应的，粗的跟心不相应的哈，这两个生灭呢，哈，此二种生灭实际上依于无明熏习而有，所以还是根源。虽然分细的、粗的，或者是相应的、不相应的哈，实际上都是依无明熏习而有。那这个又可以分别哈，所谓依因依缘，依缘依因者不觉异故了哈，就是讲无明依缘者。妄作境界异故，这边差别是说，前面的细心的升起，或者是跟所谓的不相应的升起呢，主要是内在很微细的烦恼，它不用其他的境，它不需要外境作缘。所以我们前面讲三细六出嘛，三细相无明业相、人界相、境界相，或者第七世的业世、转世、现世，这三个主要是依的无明，无明心活动就一定会有这三个，它不需要外境。那后面呢就需要了，所以依缘是妄作境界嘛，就是已经有境界相升起，到时候去分别境界的时候，确定或者认为境界是存在于心之外，实际上所谓的存在心之外，这个并不是真实的，就是错误的认识，所以会去执取它，想要去得到它，想要去拥有它。那所以后面的六出相，所以自相、相续相之后的，都是依的境界而升起，更去执取境界，认为它是实有。所以依因依缘，三细相或者细心的升起，不需要缘。那初心跟心相应的升起，需要外境作缘，所以有一个两有两个嘛，一缘就是妄作境界义。那若因灭则缘灭，这从旧经义来说啦，去除根本无始无明，那之后的烦恼心就没有了啦，就没有所谓的六染心的升起活动。那因灭故不相应心灭嘛，所以不相应心就是细心的升起，所以根源无始无明，那后面的业相或业世、转世、业现世这三个不会生。缘灭故相续心灭，所以如果从出来升起的话，它除了因要有，也要尽，也要有所缘尽，所以在讲缘灭的时候，就是没有所缘尽的话，那出的心升起就消失，那出的就是这边的这个细的呢，实际上就是这里的这三个现世、转世、业世，这个是属于细的升起嘛，那之后的这是粗的，六世当然还包含所谓的记名字相之后的业系苦相等等的，所以粗的是要有缘它才有办法升起，细的不需要，细的只要有无明。好，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初相是与心相应，这是属于这几个了，这几个。那细相就是不与心相应的，就是这几个。好，接着讲的是心体不灭，就是有提问就能就怀疑，那假设是这样子的话，若心灭的话怎么相续嘛，所以他就提问，若心灭者云何相续，若相续者云何说究竟灭。所以那心怎么相续，就是修行怎么办法修行呢，如果他心没有作用，所以他就解释了所谓的灭是到底是怎样的灭。所以他回答答曰，所言灭者为心相灭，非心体灭，如风依水而有动向，若水灭者则风向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风向相续。所以水本身是平静的，依着风才起波浪嘛。所以如果水本身也是摇动的话，那个风向就会消失啊，没办法延续它的动向。为风灭故，动向水灭，非是水灭。那无明义而依心体而动，若心体灭则众生断绝，无所依止，依体不灭心得相续。 为痴灭故，心相随灭，非心自灭。所以这边讲的是自性清净心，它本来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多次也提到，这个跟唯识学在成立一切法是差异性很大的。唯识学大概依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刹那生灭哈，乃至如色拉僧论所提的这个无漏的种子，是借由法界等流正闻熏习而熏习成的无漏种子，本身还是生灭哈。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立足点是差异性。一个是不生不灭，一个是生灭。好，接着在广论宣习显无尽，从我们的讲义229开始的，那这边它分为刮符一到四这四点。第一个先标宣习的体，第二个是宣习起染法不断，第三个是宣习起净法不断。那这个宣习啊，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就是唯识学他们可能跟本论的主张差异性蛮大的。那在玄论的时候，徐大师也有提出他的观点，试图要会通。那我们来看这部论怎么去说。那第四个是净熏究竟无尽，就是他的这个到成佛之前这样的真，因为他具有真如法性，或是如来藏心，所以它是到成佛之前，自然而然会升起净法的熏习，所以它是无尽嘛。到成佛之前，就一直会一定会升起。好，接着再看那个熏习体里面，它分两个，一个是熏习的体，一个是熏习的意。那在讲熏习的体呢，在讲义229了哈，这边提到复次有四种法。熏习亦故，染法净法起不断绝，云何为是？一者净法名真如，二者一切染衣名无名，三者妄心名业事，四种妄境为六尘。所以这四种法呢，等一下在广论熏习显无尽这个范围内呢，这四种法是很重要。那第一个导师在229页提到，这个所谓净法叫真如，真如是形容词啊，齁。他讲的就是说这个净法是真实有的，齁，真实是有的，就如同自性清净心是真实有的，齁，所以叫真如了，齁。这我们前面在讲那个心真如里面有一个叫如实空嘛，如实不空。空跟不空就够了，为什么还讲如实，就是确实有，齁，特别强调了，所以这边也是属于形容词。好，那再讲熏习意这边，在我们的讲义的230，什么是熏习的主，应该说它的定义是什么啦，因为这个跟唯识的定义相信不太一样啦。那熏习意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余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气。那说衣服啦，就是本身没有香气嘛，那用香去熏染它，它就留有这个香气。所以导师在231页就有提到啦，就是说这个法本来没有，由于另外一个法的熏染力量，此法也带有另一个法的形象，或者在我们注脚的458，就230页注458，应该是230页注脚栏的哈。熏习的本意在倒数第一行，熏习的本意是假受乙的外烁，就是外力的熏染哈。假起了限度内，就是不失本性的变化哈。好，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此亦如是，真如净法实无余染，实际上是没有染法嘛，但以无名而熏习故而有染相。真如净法实际上没有这种染法生起，那无名染法实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习故而有净用。所以它都是会不会改变它本来的，这本来是清净，当然受这个无名来说它也 不会改变他本来清净，不过有这个所谓的无明相升起啊，就虚妄分别或者杂染相升起。那相反的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它是染法嘛，它本来也没有所谓清净的作用，可是因为真如的熏习而可以产生这个清净的潜能。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互相是熏染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231啊。接下来呢就是关于熏习。关于熏习的相关内容啊，导师这边呢就是跟唯识学比较了啊，我是把它分作括弧 A 嘛，应该是小写 A 啦，就是熏习的定义，熏习的定义。那在232页，受熏者什么人可以接受熏染，就是为什么会影响啊。那在233页是真如啦，大致上可以有这三个主题来讨论，就关于熏习这个内容。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先看括弧一，看这个231页的括弧 A 啦。关于熏习的定义上，这边所讲的是唯识家所讲的熏习只是同类，而且是潜能，就是在注脚459提到了，就是总演示升起现起，那之后回熏成总演示的种子，所以它是同类而生，而且是种在它的潜能，就是种子。所以第一个是本种，就如同这样子的，就是本种之后成升起现行，现行之后留下潜能，又回熏成新的种，可是同类的，它不能演示熏成而失的种子，演示的现行不能熏成而失的种子，它是分得很清楚了。那在232页起心论这边讲的是无漏跟有漏可以互相熏染。那我们刚刚也有看到了，就是那个文提到嘛，就是真如本身是没有染法，可是因为无明而熏有染相升起。那无明是没有清净的这种作用，可是因为真如的熏习无明而产生清净的作用了。所以导师说本论的熏习说，他的主张啊是说，甲受到乙比的熏习，那甲本身就融合乙的一部分的东西啊，所以他是呢熏习呢是保留，而且是合化，而且也是功能，也是现行的齁。那如果对应唯识学，大概是他可能就是具有比较偏重的就是同类跟潜能的齁，就是演示生演示演示现行之后回熏成演示的新种的齁。耳饰呢一样的道理，它不会是互相熏染，这边强调是简单的说，就是它没办法有漏跟无漏是可以互相熏染的。那我们起心论这边不是，它是有保留这个所谓的这个功能的升起的功能，而且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现行，而且又包含了另一个法的东西，所以叫合化就是交合了，就如同衣服受香熏染，就变成所谓的衣香或者香衣啊。好，这个是属于受熏啊，熏习而说了。那接着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对一下荧幕这里了。那我们等一下一样看这个导师的解释。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61，在232啊，注脚460是讲说本论是有漏可以熏有漏啦，有漏跟无漏可以互相熏，可是唯识学大概是有漏熏成有漏种，无漏熏成无漏种啊，在我们上次有提过了啊，在括弧一括弧二都有提过啊。那在注脚的461这边要解释的是说，导师说唯识学是根源一切有部的多元实在论的。为什么是多元实在？因为你看有部它是三世实有法底恒存嘛，它将 一切法分为五类嘛，我们常说的五味七十五法都是实，都是实有，都是有的啦。那实际上唯识学这么分析啊，就是演示的种子，唯识运成演示的种子啊，而且是个别分得很清楚啊，某个程度来说也是如此啊，多元而且是实在啊。看一下注脚的460页啊，老师在中观经论提到的啊，就是经布施跟唯识者不同意三世实有论啊，这是有趣的啊。但将法法的自性啊，因为三世实有法底恒存嘛啊，修改为法法各有自啊，各有自种子啊。那这个就是说眼识的种子嘛，耳识的种子，眼耳鼻舌身乃至十八界都是各有种子的啊。那种子也是潜能，那储存于心事或赖野中，法的升起集中潜在的自种子而现行。依经部是种子就是叫戒的啊。世亲解释戒有种类种族的意思。好，那我就把它里面还有一些文啊，主要是后面这一句话啦。唯识学的因果说是很精细啊，但没有脱离所谓的多元实在论的基系啊，过去的主张啦。那唯识学的因缘说呢，就是我们前面在注脚459提到了，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回熏成种子，而且这三个呢是同时，第一个是本种，第二个是现行，第三个是新种，所以这三个是同时啊，就是上面这个图啊，这个我们之前在注脚459提过，而且它是同类生同类的，这是感觉上是什么分得很清楚了，就是不会互相干扰，可是某个程度来说好像局限的了。好，接着看第二个主张啊，第二个讨论的就是谁可以接受熏染，就是我用标题是受熏者啊。好，看为232页的本文倒数第三行，那二就唯识家说受熏者是无记性的，就像不臭不香可以接受香臭的熏洗，那被熏染就变成是香的或是臭的了，被臭的熏洗就变成臭的，被香的熏洗就变成是香的，那臭的实际上没办法被香的熏，相反的一样如此。那导师说呢，这个就失去熏洗的意义啊，这是唯识学的主张啦，就是一定要无记。所以呢再看233，所以我们前面有提过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性啊，这个就是唯识家的主张。如果还有一点点印象，我们那时候在讨论阿赖耶识有什么名称啊，大概唯识学系有三大系统嘛，就是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宗，真谛所传的色论宗，还有菩提留支所传的地论宗了。那在唯识应该说玄奘大师所传的，他就认为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性，所以呢唯有阿赖耶识可以受前七世的善恶熏洗，所以种子生现行回熏成种子，那阿赖耶识本身是仓库，所以他也是可以接受这个所谓的善恶的熏染。好，接着老师的评论啊，可是呢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唯识家自己的定义，如经布施的熏洗说他也不见得承认。那这个内容实际上可以参考注脚463的，就是说为这个真经布施怎么在定义熏洗说的，这个也可以。那除此之外呢，接着看下来本文，那从世间的经验，世间的事项来说呢，香的可以熏臭，臭的可以熏香，这是很普遍的事实，黑的也可以熏黑，如浅黑色布可以熏成深黑色了，在深黑色染上浅黑色虽然不明显， 也绝对不是说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实际上从生活的经验上，我们可以知道香臭可以互熏的。这个香臭也有意思的，你说榴莲臭豆腐到底是香还是臭，这个可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香啦，可能别人会觉得臭吧。所以这个实际上生活经验上也可以了知的。所以善恶不乎熏，实际上都是不随顺世俗的。这只是在想象中把一切法看成截然隔别的善性恶性，就是有点是壁垒分明，就分得很清楚。所以本论说的真如净法熏妄染，妄染熏真如净法，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在这个表格上就用这样子的，就是从受熏者来说的话，本论是净法染万法是这个妄染是可以互熏的，这后面他会再提到了，这边只是先点出跟唯识的主张不一样。第三点是在讲真如，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33页，那我们先看瓜符一啦，瓜符一就是玄论，这个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他那里有提出大概有几点，像刚刚说的是在前面的注脚460的瓜符二，那边讲的是说唯识无肉只能生无肉，有肉生有肉，那徐大师说起心论是无肉有肉互相熏，不过他认为这个是属于菩萨境界的，就是佛是无肉生无肉，那菩萨是有时候就无肉有肉兼生啊，兼杂而生，那凡夫呢都是有肉生有肉了，是不是如此呢？我们再来看这一，我们接下来之后会看到嘛，就论这个论本身这么讲，他用这个方式来会通这个唯识学者或者唯识的主张跟本论的主张不一样。那另外一点就是现在看的464这一个，另外是关于起心论所说的真如跟唯识所说的真如不同，唯识的真如是偏于理性，就是法性啊，诸法实性哦。那起心论的真如是包含理性还有政治哦，就智慧的智嘛哦。就如同我们这个无漏智啊，那无漏智所对的实际上也是所谓的真如性嘛哈。那我们前面也有讲到这个智清净相或者是智净相，就是断烦恼而生的这个清净智慧哈。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这边所要提的哈。好，那就依着这样子先就看瓜符二哈。这个瓜符二的内容注脚464瓜符二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哈。唯识学者不承认有一清净心是虚妄心的根本，就是他所依的哈，更不承认如来藏是生死法的缘起。就依的如来藏而生死杂染嘛，他是不承认的，唯识学只能说生死是依如来藏。起心论中的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唯识学者也是不承认，因为不生不灭的真如法体不可能，不可以也不可能熏无明，而且也没办法被无明所熏染了。这算是可以回应好这个问题。那我们看为本文啊，第三在233页的第三，唯识就刮就吸的真如三呢，唯识说真如不能熏，也不是所熏，就所熏要被熏啦，它不是人熏也不是所熏嘛，就它，所以它是比较属于什么，是理性嘛，真实平等性，那跟具体物隔别，就是跟世间有为法是隔别，好像一点这种无漏的功能都没有，无漏的潜能都没有。我们看导师的回答或者他的观点在234，其实就算是真如不可说受熏被熏染， 但真如可以成为真上缘。那真上缘就是说一个法的升起可以帮助这个法升起，或者不障碍这个法升起，这两个条件就叫真上缘啊。比方我们要钻木取火，或是我们要点火，那这时候可能要有些温度嘛，齁。那有温度的话可以帮助木材升起，或是我们直接用火，用现在的这种瓦斯，用现在的这种科技让木头升起。另外的呢，不障碍升起就是你不浇水嘛。你不浇水的话，自然而然温度够了，木材就可以点起来，齁。所以真上缘有大概有这两个意涵啊。第一个是帮助这个法升起，第二个是不碍他生，不障碍他升起，这个就叫真上缘。所以虽然真如不能受无明熏染，可是真如可以成为凡夫修行的真上缘，就是一定有还是可以有一些影响力。那本论的真如是包含了无漏的清净功德，这个是本具的，一切众生本具。修学佛法呢，就是以这个清净的力量来制服烦恼杂染。那虽然这个杂染法也不断的蒙蔽增进，歪曲增进，这边的增进就是如来藏啦，或是自信清净心啦，因为众生无始无明嘛，后面一定还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概念的哈。虽然自信清净，可是无始受无明所蒙蔽所熏染。好，接着呢，也因为这样的无明障碍修行者前进哈，进修哦。但增进跟妄然不断的搏斗哈，智慧最终了哈，最终可以粉碎这个所谓的黑幕。黑幕就是无明的蒙蔽啊。现起这个清净功德的作用，实际上这样的净德业用，这前面所讲的德用，导师这边在233页最后一行一点德用都没有，实际上就是这一个了，就这个净德的业用。一般都会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好像这两个我们修行的越多，我们的烦恼也会跟得多。实际上不是跟得多啦，就是我们修行就好像我们在很多譬喻啦，好像在清水沟一样，水沟都没有清，它因为下面的污秽很多，上面有一层感觉上很清净的水，或者是没有那么臭，可是你开始在清水沟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没有清，没有那么臭，一清的时候更臭，因为底下所积的污秽是很厚的了，所以我们真的刚开始修行，你会觉得好像反而障碍会更多，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我们有在改变，所以过去世所造的善恶业呢，慢慢会浮现。那这个善恶业呢，并不是我们决定谁要先来，那导师有强调过嘛，这个时候重德先迁的，就是好像比喻我们欠人家的钱，那欠最多的那个人会先来跟我们讨一样，所以重业先升起，先成熟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实际上不用太担心了，尤其起信论他又讲到这个我们本具的如来的清净自信心，就是自信功德，这种不用担心说没办法成就，一定是可以成就的。好，那好像印象中那个仁俊长老有提到过，他好像他的日记上说每天都要跟自己的烦恼搏斗嘛，所以就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尤其是没有心力不够坚强的时候，一定会受烦恼的影响，可是这样烦恼的影响实际上也不用太担心了，要担心不用太担心，要努力可是也不要太过紧绷了，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做对抗，或者去降服或者去对峙他，可是就算是失败了也不用太觉得懊悔或是退失道心了。尤其这个学习久的时段，一开始很精进 很有兴趣啦，不管你学什么技能，世间的学问技能一样，一开始有兴趣，可是学了很久，总觉得好像没办法突破，就会觉得好像很沮丧。这个很多，这个尤其是我们在有点年纪之后再学一个新的技能，这很是如此。所以这时候心要更确定说，诶，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就算是这辈子没有成就也不用担心啊。那这个所保留的所累积的善的因缘下辈子会更好了，乃至会更提早到达那个究竟的彼岸，或是成就佛道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应该是这么去想啊。所以不管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或者是说在修行的过程会遇到种种的挑战啊，这些挑战某个程度来说啊，就如同这边所讲的，就是增上缘啊，有可能是逆增上缘啊。好的情况呢，就是顺的了，不好的情况就是逆增上缘啊。那这些总是会过的啊。好，我们接着看最后了啊。导师举经来回应这个唯识宗的主张了啊。那举的就是密严经或是大圣礼具六波罗蜜多，都说到增旺互相熏啊。犹如二相在争斗哈，那导师说，这或许是往期的翻译的作品，就翻译的经典哈。那唯识者可能不见得是全盘接受啊。可是，在众生的修学过程呢，争妄的互相熏习啊，相克相消哈，这应该是普遍的事实的哈。那简单的说呢，不要把熏习专看作是种子。就熏习之后是种子，那熏习有可能是现行嘛，就是我们第一个讲的那一个，不要把真如专看作是理性的话，那一切都可以通了。所以本论这边导师就讲嘛，就是这个所谓的真如，实际上它不是只有这个体证道才跟众生有关系啊，它并不是究竟的真实好像是在那一边，众生要去体证他才跟众生产生关系，实际上他在修行的过程都有办法产生一些影响力一些作用。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了。这个他在熏习，第二个是熏习起染法不断齁。那这边呢，它把它分成熏习的升起还有熏习的差别。那在熏习的差别里面呢，这边看到刮胡 A 到刮胡 C, 就是妄境熏习、妄心心许还有无明熏习。光看这个标题，你们觉得这个有什么跟前面读过的一些概念有没有觉得相近的地方，还是光看这个标题啊，你们觉得有什么联想到有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吗？无明妄心妄境界，如果从粗跟细来说，是从粗的是妄境界的哈，我们从那个业识转世现世嘛，从现世是比较粗嘛，相对于这个所谓的业识啊。那妄心呢，实际上是业识的。无明呢，就是最根源的无始无明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论本身的文啊。云何熏习起染法不断啊，就升起熏习可是染法不断啊。那什么意思呢啊，所谓以依真如法故，有于无明啊。以有无明染法因故，即熏习真如；以熏习故，则有妄心；以有妄心，则熏习无明啊。不了真如法故，不觉念起现妄境界；以妄境界染法缘故，即妄熏习心，令其念着造种种业。受一切身心苦。那我是把它大致上这个文呢，这文基本上就是简单的说了哈，无明实际上是依真如而有，我们前面有说过嘛，阿赖耶是依如来藏而有，那 阿赖耶识本身有觉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啊。那已有无明，就会产生所谓的心的妄动，就是妄心啊。那有妄心，就有妄境界啊。那有妄境界，就会造作种种的身与意，你想要得到嘛，哈。那我就是画这个图了哈。当然，或许并不是那么的。再看看啦，这基本上是接的照的文脉呢，就无明是依真如嘛，依真如有无明，众生位啦，那有无明心妄心升起活动就妄心，妄心就会去圆境，就会有境界线，就会产生妄境。可是我没有对这个虚妄不实的境认为是实有，那这个这样的虚妄这个境界又会回熏妄心，我们心就会直取它嘛，所以又升起这个所谓的虚妄分别的心。那升起这个虚妄分别的心呢，就会去造作身与意，因为想要去得到这个境界所缘境啊，那就会产生苦。苦之后呢，又会回熏成回熏到这个真如了哈，就这样子一直。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的哈。此下分说在234页就论文的下面，此下分说先明熏习起染法不断，也就是众生心随染成生死众生，这边括号是片计所指，因为我们认为是实有片计所指嘛，那众生无始来就在这个杂染因果法中流转了。那由于怎样的熏习才会引生升起染法永续不断，那约粗细说分三层，粗细说嘛，所以粗的实际上呢，就我说的是境界的细的妄心，最细是无明的，所以导师这边就先讲一个是无明熏习成妄心的，所以实际上粗细它先从细说嘛，接着看在235页妄熏心喜成妄境，那在236页的刮符小写息妄境熏喜成惑业苦，那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上面这个这三个内容。所以无明熏成妄心是算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嘛，越来越粗了。好，我们看234页导师的解释，本论呢先点出了就是真妄二缘的相对是无明，那无明是不了知一法界，一法界的平等性或是真如法性，那这样的无明实际上是不离这个真如净法而存在的，因为真如平等性是普遍常在可成为染法所依，所以说以依真如法有于无明，就是有无明的。但是呢，真如是染法依呢，而不是熏成染法，并不是依着真如才产生所谓的虚妄杂染法的，是无明是依的真如，就如同阿赖耶识依着如来藏而有，因成人光依着阳光而有，可是它不是由阳光而生，也是阳光透过云层才呈现的。好，接着看235，所以无明是不觉意，真如是觉意，不觉性的无明呢是不离觉性的真如，但是呢并不是真如熏习而生无明，所以我们前面讲迷真起妄或是从真起妄，就是不要错误认识，就是迷真起妄是不了解真如法性产生虚妄分别嘛。那从这个阿赖耶识来说，这个是属于不觉相这个部分的。阿赖耶识本身有觉相和不觉相，所以迷真起妄并不是由这个所谓真如而生无明的。好，我们接着看，因为有了无明这个虚妄杂染法为内因缘故，于是呢不离真如而熏习真如，迷蒙了真如，所以因为这个无明来熏真如呢，并不是真如熏习成无明，是无明熏习真如，而对这个所谓真如法性不了知。 虽然真如还是一样的清净真如，恒常不变，不从没有真的受到影响而改变它的清净。但是呢，一因为无明熏习的关系，就有妄心现起，所以这个无明不觉而生的心理活动之后，就是有染心嘛。所以迷真起妄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妄心是依于真如心为本，现为虚妄的影像。虽然是错乱妄现，可是真如性仍是本来明觉，本来清净，本来周遍。这个譬喻我们前面有看过，阳光被云层乌云所遮蔽，呈现阴沉暗淡的阳光光相，导致这边又比较精准了，光相。因为它前面有讲到嘛，无明这个相，可是它的体还是真如心，所以无明相是可以去除，真如心体是没办法去，是不灭的。所以阳光本来光明，它不会有改变，阴沉沉的光相它是可以改变可以去除的。妄心是真妄和合而有，就是如同我们前面讲的阿赖耶识是依着如来藏，而且是无始来非依非异和合嘛。那这个所谓的妄心呢，就是前面所讲由无明力不觉心动的业识，所以我这边就用这个词业识。那譬喻在注脚466，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在书本的88页，就是在讲那个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关系有提到。好，那我们先休息啊，等一下从第二个，现在是无明的熏染成妄心，那接着是妄心的熏染成妄境。好，那我们休息一下。